走出兽库。城郊有个废弃了的地下防空洞，洞内住着不少流浪儿，他们互相之间不许叫名字，都有一个动物代号，所以被人们称作动物王国。主宰洞内大权的是一个代号叫白狐的女人，她用一种特制的香烟控制着所有的动物，不怕你不乖乖地听从命令。野猫就是这个动物王国中的一员。因为父母离异，野猫愤然离家出走，在外荡了三年。他整天就做一件事，用偷来的手表、钱夹、金戒指之类的钱财到白狐那儿去换取几支香烟。按白狐的话说，这叫领赏。其实野猫并不想沦为动物，可惜等他明白这个动物王国其实是被毒品控制的偷盗团伙时，他已经被藏有药的香烟扼住咽喉，为白狐之命侍从了。他恨香烟，更想香烟，他恨白狐，又离不开白狐。白狐说过，进这个洞的都不是人了，是野兽。野兽干啥？野兽吃人。这一天上午，野猫出洞活动时，身后拖着一个小尾巴，一个新来的女孩。按照白狐的旨意，野猫出师了，带女孩去见见世面，练练手脚。不一会儿，两人走进一家农贸市场，野猫摆出了师傅的架势，对女孩说：别紧张，干我这行只要眼疾手快。没事，你在一边看风就行，看风懂不懂？女孩似懂非懂，胡乱地点了点头。野猫确实有一套功夫，仅转了一圈就瞄准了目标。他刚把手伸进去，眼看目标的囊中之物就要到手，突然女孩一声尖叫，引起了目标的警觉，使野猫再难下手。野猫火冒三丈，正要兴师问罪，女孩先开了口：你是小偷？野猫一怔，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，他装出轻松的样子说：你才是小偷，我是小偷的师傅。这下轮到女孩怔住了，她瞪着一双黯然失色的大眼睛，半天没说一句话。接下来，野猫碰到了更大的麻烦，他几次要动手，都遭到女孩的坚决阻拦。女孩说：就算是小偷，也要当好的小偷，不偷好人，只偷那些坏蛋。按照女孩的说法，老人不能偷，妇女不能偷，小孩不能偷，乡下农民不能偷。野猫看出来了，那女孩好像是一汪清泉，还没有遭到半点污染。野猫心想，也罢，正好趁机显显身手。他便说：由你指定，你说偷谁我就偷谁。可是转了老半天，女孩始终没有指定一个目标。女孩说：我看这些全部都是好人，你一个也不能偷。野猫哭笑不得，不过他觉得女孩很可爱，很像三年前的自己。这一天，野猫一无所获，只好请女孩胡乱吃了两碗面条。吃完后，两人便开始聊天。野猫从中知道了女孩的大体情况。女孩家里很穷，父母是山里农民，一年挣不了几个钱，偏偏哥哥考取了县里的重点高中。为了供哥哥完成学业，他千里迢迢来到省城打工，不料被人拐骗，转手卖给了白狐。白狐说为他找工作，没想到找的是三只手的狗屁工作。女孩说：你别教我，打死我也不干这种事，你跟我哥一样大，你不应该是小偷，应该是高中生，是好人。面对女孩，野猫好像面对一面明镜，猛然照见了自己的丑陋。就在他羞愧地埋下脑袋时， 女孩信誓旦旦地说，那个洞子不是好人住的地方，我要逃跑，你也跑吧。野猫一惊，你要是跑了，我会被活活打死，你不能跑。我也不能跑。女孩双眼迷惑，为啥？野猫有点难言，张了张嘴，打出一个长长的哈欠。野猫原以为女孩不过说说而已，没想到第二天下午，女孩转眼之间不见了，真的是跑了。野猫心想，糟了，徒弟一跑，我这个师傅不被白虎打个半死才怪呢。他赶到火车站，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也没找到女孩的影子。他不敢回洞去，直到太阳偏西了，他还独自地坐在售票厅前的石阶上发愣。冷不防，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大哥。野猫扭头一看，哎，女孩就在身后，一双大眼睛满是惬意。野猫大喜过望，哎，是你啊，没买火车票吧？你跑不了。女孩一笑说，不，我已经混上车又下来了。你说过我跑了你会被他们活活打死的，我不想害你。不过我还会再跑，一定。女孩还说，她早就看见了野猫，一直默默地跟在她身后，看她太难受才主动出来投案自首。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在野猫心中涌动，这就是感动吗？野猫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。他惊讶自己居然还会感动，他用兄长的口气说，走，我还请你吃面条。一连三天空手而归，野猫自然得不到作为奖品的香烟，得到的却是白狐的一顿臭骂。哼，你小子好潇洒，领着个小妞逛大街呢啊，别忘了你也是什么东西，上，让这小子清醒清醒。几个打手一拥而上，拳打脚踢，打得野猫鼻青脸肿，鲜血直流。野猫并不感到痛，三天没抽到那种香烟，白色幽灵早已在体内不断地抓他的心窝，撕他的五脏，浑身的血液火烧火燎，恨不得一头撞向墙壁，撞个头破血流，那才叫痛快。看到野猫毒瘾发作，白狐幸灾乐祸，看你小子熬得了几天，不信你小子敢造反。这天夜里，野猫被毒瘾折磨得翻来覆去，难以睡着。迷迷糊糊之中，他听见一阵稀稀簇簇的响动，定神一看，只见睡在一旁的猴子卷曲着身子，正往手上扎针。野猫大吃一惊，失口叫道，猴子，你……猴子伸手捂住了野猫的嘴。猴子是野猫的好朋友，两人常常结伴行动。看眼前这情景，不说也明白，猴子升级了，也就是说，从抽烟到了注射。野猫不寒而栗，他为猴子担心，同时体内产生一种越来越强的渴望。猴子，给我也打一针。黑夜过去，黎明又至，太阳又一次升起，野猫不得不出去寻找目标。一走出洞口，他就仰天咆哮，今天一定得偷，得抢。昨天夜里，猴子给他打了一针，往他的血液里注入了更强的兽性。女孩被他的样子吓坏了，一声不吭地跟在他后面。这一个上午，他频频得手。中午，他挑了一家高档餐馆，点了一桌好酒好菜，十分气派地对女孩说，吃。女孩一动不动，双眼充满了怨恨。野猫索性自个儿大吃大喝，不一会儿就满嘴醉话，我知道你嫌脏，你看不起我，我不是人，是野兽，我要偷要抢要吃人。说不清为什么， 他觉得酒发苦，菜无味，便赌气扔下一桌子酒菜，醉步踉跄地走了。女孩默默地跟在后面，像一个影子。走着走着，野猫突然看见大街对面的一家珠宝店里窜出一个人影，像一道瞬息即逝的闪电。天哪，是猴子！一个腆着肥肚的胖子从珠宝店里追了出来，大叫大嚷：
抓小偷！
猴子是有名的飞毛腿，常人想抓它根本不可能。再说现在大街上的形势对猴子非常的有利，人多车多，胖子的叫喊声在一片喧闹中根本就没人理会。而且这一路段正好没有警察，前面不远处有一条小巷，只要钻进小巷就如鱼得水，万事大吉。眼看猴子已经跑到小巷口了，不料却见他身子一歪，竟莫名其妙地摔倒了。野猫心里一阵抽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野猫随着行人跑到巷口，一看猴子已经死了，七窍流血，手里还紧紧拽着一串贵重的珍珠项链。胖子气喘吁吁地赶来，搬开猴子的手指取回项链时，发现了猴子手腕上的针眼，不觉失声惊叫：
哎，是个吸毒犯！
人群中一个游客懂得医道，他分析了猴子猝死的原因，一定是注射毒品过量，刚才一阵猛跑加速了血液循环，毒液攻心，气绝身亡。没有人同情猴子，周围只是一片叫骂：
哼，这种人死了活该。
风，野猫感觉脑袋好像被猛击了一棒，一阵痛苦之后他一下清醒了。一种兔死狐悲的伤感使他在一瞬间萌发了一个念头，他一言不发，铁青着脸默默地拉起女孩匆匆离开现场，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叫司机直开火车站。女孩稀里糊涂，神色有点紧张：
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
野猫已经没有时间说话了，自从看到猴子惨死后，好像是条件反射，他体内也开始骚动，像有一群蚂蚁在咬他的神经，吸他的骨髓，他必须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抓紧时间完成想做的事情，否则白色幽灵将扼住他的咽喉，麻醉他的神经，逼迫他改变主意，到那个时候他就身不由己了。到了火车站，野猫买了一张火车票塞到了女孩手里。女孩突然明白过来：
大哥，你……
野猫没有吭声，他将女孩一直送进车厢，又掏出身上所有的钞票，这才艰难地说出了心窝里的话：
这钱不干净，给你哥，拿去做干净的事儿。
女孩热泪盈眶：
大哥，你也走吧，不然他们会活活打死你的。
野猫一笑，什么也没说。火车开动了，女孩从车窗里探出头来，荡气回肠地喊道：
大哥，你是好人，好人。
野猫心头一震，两行泪水从眼窝里缓缓淌下。火车开走了，他的心里也空荡荡的，体内好像聚满了蚂蚁，成了一个巨大的蚁巢。他知道时间不多了，必须咬牙坚持完成最后一件事。野猫拔腿就跑，跑到车站外的电话厅，一摸一带，身无分文。守电话厅的汉子态度坚决，不交钱不给他打电话。野猫的大脑已经进入倒计时：十、九、八、七。再耽误下去，他将会连三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也记不住。野猫拔出刀子，咚， 扎到了电话机旁。
给你钱！
守电话厅的汉子惊慌失措，野猫趁机赢得了最后一点时间，抓起话筒，嘟嘟嘟，按下了三个数字。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因为他按下的三个数字竟然是110。完成了所有的使命，野猫身子一软，重重地倒在电话厅旁边。几乎同时，一辆警车呼啸而来。几天后，白狐落入法网，动物王国也土崩瓦解。野猫则进了戒毒所，他决心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